我一直在教导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天使们在赞美神，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这说的并非人间的太平，而是在说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神曾向罪宣战。昨天我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他吩咐施洗约翰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们的罪赦免了，因他们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了，神的愤怒已经终止了。当耶稣降临担当我们的罪时，他付清了我们无法偿还的罪债，并且他付上的比我们欠的更多。耶稣是如此圣洁，他如此纯洁。如果你有一个天平，如你所见，它中间有个支点，还有横杆和用链条吊着的小托盘，可以放砝码。如果你把全人类的罪放在这边，然后把耶稣的献祭放在另一边，天平就会倾斜成这样。耶稣的献祭比全人类的罪大得多，毫无可比性。若你明白，若你理解了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如此巨大的代价，那么对你来说这就很简单了。即使你知道自己还没有成为该有的样式，即使你做的每件事都不完美，你仍然会犯错。但如果你借着耶稣的赎罪来到神面前，你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你需要时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出自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不是因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是因为耶稣付上如此巨大的代价，你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然而很多基督徒没有这样的坦然无惧，他们没有这样的确信，因为他们的良心在定罪自己，并认为神仍然在把罪归给他们。但是神把你我应得的惩罚都加在了耶稣身上。让我继续讲以赛亚书。昨天我提到，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一直到第五十四章，还有其他许多经文，都是关于神如何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预言。不是因为他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相反，他让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付清了一切代价。现在我们正站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上，我们可以接近神，获得他的能力，他胜过罪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应得，而是因为这是一份礼物。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女，他不把我们的罪归给我们，使我们与他和好。让我来分享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的内容。这是在谈论耶稣降临时的益处，以及他将如何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说，我的仆人，这是在说耶稣，如果我有时间，我相信我可以向你证明，但现在你只能先接受我说的，或者自己去研读。第十三节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你惊奇。换句话说，这是以赛亚对以色列人的预言，但我不认为这只限于以色列，这是神给他的子民的预言。现在在新约中，外邦人也被纳入教会。我相信你可以说，这是对我们这些接受耶稣的人说的。许多人因你惊奇，换句话说，他们对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苦难感到惊讶。有些人可能会因我们遭受的苦难而震惊，因为我们受的苦，耶稣也受苦了，他担当了我们的惩罚。许多人因你惊奇，他的面貌比任何人损毁的都更严重，他的形体比世人损伤的更厉害。如今，面貌一词并不常用了，面貌的意思就是脸。耶稣的脸比任何人损毁的都更严重。接下来，我要讲的非常重要。在我的生活和有限的经历中，我记得有这样一个人，他用毛巾蒙着脸，他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因为他的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 总之，他来找我谈话，他在试着和我说话，但他脸上蒙着毛巾，我真的听不懂他说什么。我看着他说道：“很抱歉，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得把毛巾拿掉对我说话。”当他取下毛巾时，癌症已经侵蚀了他的鼻子、脸颊和大部分嘴唇，看起来十分怪异，还有脓液不断渗出，简直惨不忍睹，情况非常糟糕。他请我为他祷告。在同一场聚会上，我还遇到了一个人，他的眼球被癌症吞噬了，癌症占据了左脸，整张脸都变形了。这些都是很糟糕的病症。然而，这节经文说，耶稣的脸比任何人的脸损毁的都更严重。因此，耶稣的脸损毁的比用毛巾蒙脸的人和被癌症侵蚀眼球、左脸变形的人更严重。耶稣受的损毁比那更严重。接着，这节经文的其余部分说，他的形体比世人损伤的更厉害，以至于他看起来甚至不像是人类，已经无法辨认出他是人类。有一些电影描绘了耶稣被罗马人殴打的情景，电影展示了他被残暴的对待，他受苦的方式令人无法忍受。然而，在所有电影情节中，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仍然可以辨认出他是一个人。但这节经文说，他的脸比任何人损毁的都更严重，他的形体、身体比世人损伤的更厉害，以至于甚至无法辨认出他是一个人了。现在我要对你说的是，罗马人的毒打和钉十字架再过分，都不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你知道这是在说什么吗？我们使用的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他为我们成为罪。罪会影响人，罪会造成可怕的事。你看那些行径恶劣的人，罪在他们的脸上都会显露出来。罪会给疾病和病症入侵的机会。圣经说，我们一切的病症和疾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当他被鞭打时，他真的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我们的疾病和病症。我们将在以赛亚书53中讲到这一点。有一本书提到，疾病有39大类，医学界将疾病分为39类。耶稣身上的39道鞭伤涵盖了我们所有的疾病。当耶稣被殴打时，没错，他的身体受到了摧残，但真实的情况是，从过去到未来，人类面临的全部疾病都进入了耶稣的身体之中。我见过患有，我忘了专有名称是什么了，症状是大脑水肿、头部肿胀、脑袋变形。我还见过患有橡皮病的人，得了这种病的人，身体会肿胀，脚踝会肿得很大，诸如此类的许多种疾病。每一种疾病，每一种因罪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疾病，耶稣都承担了。耶稣不只是原则性地承担了罪，不只是尝了一丝罪的味道，他还承担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全部罪。罪进入了他的身体，进入了他的魂。他感受到了你我所感受到的羞耻、耻辱和玷污，并且他所感受的是数十亿人的数倍。他的魂感受到了这些，而他的肉身遭到了损毁，他的脸比有史以来任何人都更面目全非。他的身体遭到极严重的损毁，看上去甚至不像人类。我要告诉你，我们谈论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话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大多数人从未让这一点在他们心中沉淀下来，他们没有完全领会其中的含义。 我记得梅尔吉布森的电影《耶稣受难记》上映时，我的一个朋友谈到说，这部电影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顿悟了，他与神的关系因而有了全新的深度。他说，这是改变生命的经历。所以当他告诉我时，我去看了那部电影。本以为也会有那种深刻的体验，会被耶稣为我们的赎罪而折服，但我记得自己坐在电影院里看那场电影。我并不是说电影不好，我不是在批评梅尔吉布森或任何人，但我对他们描绘耶稣赎罪的方式感到失望。我的意思是，电影情节已经很残酷了。梅尔吉布森自己也说过，若他把耶稣受难的情节刻画得像他对经文描述的认知那么严重，那电影的评级就不是 R 级，而是 X 级或 XX 级，那就不会有人来看了，所以他不得不缓和一些，以免这部电影变成 X 级。所以他承认实际情况比他描述的更糟糕，但是无论如何描绘肉体上的痛苦，都无法表现出耶稣在魂的领域为我们承受的情绪、羞耻感和负罪感。没有人描绘过每一种疾病和病症，以及人们所经历所有恶劣的事，肢体残缺等等，没有人描绘过这些。我不知道你该如何描绘，所以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在批评梅尔吉布森，我要说的是，这些经文表明耶稣的赎罪，他遭受的痛苦，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可是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耶稣赎罪的全部，但我相信借着经文，我已经看到了耶稣遭受了极重的痛苦，所以没有任何痛苦是留给我去遭受的了。那些觉得战争还在继续，神还在对他们生气的人，尽管他们已经让耶稣成为自己的主，他们确信如果他们死了会去天堂，但他们就是不相信神会把他们当作从未犯过罪的人。他们不相信神会回应他们的祷告，不相信神会为他们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太不配了，他们是不应得的。说这种话的人从未完全地看到耶稣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能够开始领悟耶稣付上的远远超过了我们罪所要求的代价，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他受难的程度，你就会确信已经没有什么留给你遭受的了，你就没有理由在来到神面前时感到，神啊，我太不配了。没错，假如你能以某种方式让自己脱离重生，让自己只剩下肉体和魂，让你与自己的灵分离，那么是的，我们不配从神得到任何东西，我同意这一点。但我不只是肉体和魂，我已经拥有了重生的灵，我在基督里，现在我在他里面成了神的义，出自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因着耶稣为我们的罪而献上的祭，若我还到处说我是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那就不是在荣耀神。不，我曾经是个老罪人，但我已蒙恩得救，现在我已经成了神的义。若我说，父啊，凭我自己是不配的，但我领受他，则是谦卑的。耶稣付清了代价，他付上的比我当付的更多。正因如此，我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并且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样做是荣耀神的。但如果你觉得，是的，耶稣，我知道你受苦了，但我也得受苦，因为我太不配了，我做了太多错事。不，这并不荣耀神。若你想象，假如我是神的话，假如我太爱你了，以至于我真的牺牲了我的一个儿子，我把我所有的愤怒、惩罚和对你罪的憎恨都加在了我儿子身上，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看着他死去，就能接纳你。那么我就不会，首先我甚至无法想象我对你或任何人的爱足以让我对自己的儿子那样做。 但是，假如我可以像神那样爱人，若我要为你的罪牺牲一个儿子，如果不能付清全部代价，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这只付清了一部分代价，让我现在可以容忍你，但因为你也做过错事，我仍然很生气，不会回应你的祷告，仍然不会尽我所能的善待你，除非这能付清代价，解决问题，否则我不会牺牲我的儿子。我保证，神看待问题的方式就是这样。也许你一团糟，也许你做了糟糕的事，也许你仍然在做糟糕的事，但若你真的让耶稣成为了你的主，神已经把如此多的愤怒、惩罚和拒绝加在了耶稣身上，所以没有任何神的愤怒会临到你了。让我分享一个新约的例子，我还会回到以赛亚书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但让我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向神呼喊，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这是个可悲的事实，也是我要表达的观点。在这里有人听到了神的声音，但也有人认为那只是打雷。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神，即使你听到了可听见的声音，你也会想办法说，那只是雷声，听上去像是有人在说话。那些不愿相信的人，你无法强迫他们相信。不信是一种长期的状况，一旦一个人有了不信的心，就会把神可听见的声音、可看见的显现等等，以某种方式打折扣。人们看到了拉撒路死而复活，他已经死了四天，已经发臭了。然而，耶稣还是让他死而复活了。有好些人看见，就急忙跑到祭司长那里，他们彼此商议，不但要杀死耶稣，也要杀死拉撒路。我要告诉你，不想相信的人是不会相信的，你不能强迫他。所以有些人完全误解了这一点。第三十节说，耶稣说，这声音，这不仅仅是雷声，而是一个声音。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至于我，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所有人来归我。在第三十二节经文中，我听过很多次这样的宣讲，曾经有段时间我真的相信，只要你正确的讲道，只要你真正荣耀神，正确的讲道，神就会吸引所有人到你这里来。因此，我期待很多人来听我讲道，因为我在荣耀神。同样的逻辑会让人们相信，最大的教会就是最荣耀神的教会。因为若你传讲基督，真正正确的高举基督，他就会吸引所有人来归向他。但这节经文并非如此。现今最大的教会并不是传讲最好信息的教会。现在有一些大教会，我并不是说神只在小教会中，但我是说你可以看那些人数最多的教会，那是因为他们对福音妥协，传讲的是稀释版的福音。那里有些人并没有真正委身于神。你不能说只要传讲得当就能吸引大批的人。若你看英王钦定本中的这节经文，他说的是，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我将会吸引所有人来归我。其中人这个词是斜体。英王钦定本的译者们，如果他们不得不添加一个词或其他字，而原文中本来没有，他们就会用斜体标出，这样就能够信实地告诉你原文中没有这个词。你知道吗？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并非逐字翻译。有时你必须添加单词，从而使意思更加清楚。比如，当耶稣被逮捕时，他说，你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而他说，我就是。但他是斜体，他实际上说的是我是。 即出埃及记第四章中那个伟大的我是。当时神在燃烧的荆棘中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当耶稣说出我是时，60名士兵倒在了地上。这真是太棒了。当你明白了我是，就会明白约翰福音12章32节。所以我并不是说添加词语是错的，有时你需要加上一个词以使我是它的语法正确，但译者们至少足够诚实让你知道这是添加上的。他实际上说的是，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我将会吸引所有来归我。所有什么呢？译者添加了人。但若你结合上下文来看，前面的经文说的是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接下来的一节说，他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这并不是说如果你正确地传讲耶稣，所有人都会被吸引到他那里，而是说当他被举起时，所有的审判都会被吸引到他那里。他就像一根避雷针，神的愤怒，神所有的愤怒，不是一部分，而是神所有的愤怒，所有愤怒都会加在耶稣身上。而但凡接受耶稣让他成为主的人，就没有从神来的愤怒了。神不会对你发怒，神没有对你不悦，因为他是一个灵，他在灵里看你，在灵里你是一个新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神没有对你发怒，神甚至没有心情不好。你的罪已经赎清了，战争已经结束了。